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林丹。据中国新闻记者杂志的消息，2003年度中国十大假新闻的评选已经揭晓，其中比尔盖茨遇刺以最高票荣获2003年度克里空最假新闻奖。中国十大假新闻的评选是从2001年开始的，发起人称它原只是突发奇想的游戏之作，然而却一发不可收。原以为假新闻从此会销声匿迹，不曾想它却如雨后春笋，越打越多。文章称，纵观2003年的假新闻与前两年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数量多，候选篇目从前两年的二三十篇到2003年的130余篇。二是技巧高，过去的假新闻多是凭空捏造，而现在的则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三是造假媒体级别提高，2003年不少影响恶劣的假新闻均出自权威媒体之手。作者在文章中特别说明，2003年 SARS 肆虐期间，人民日报2月15日关于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大部分病人痊愈出院的报道，以及新华社4月4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关于非典型肺炎在局部地区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道，均与事实相差甚远，毫无疑问应列入假新闻的范畴。但由于人民日报、新华社都是依据权威新闻源而发稿，因此把造假的板子打在媒体和记者身上似乎不公。有鉴于此，参加评选的专家们建议报请有关部门授予这两条新闻2003年度假新闻特别荣誉奖。在今天透视中国的热门话题栏目中，我们邀请旅美学者曹长青先生和大家谈一谈他对中国媒体造假问题的看法。曹长青先生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1986年深圳青年报由于刊登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当局查封，他也被迫检查反省了6个月，并从此被剥夺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曹先生曾发表过中国报纸角色分析的系列文章，对中国媒体造假有着深入的研究。
就谈到这个中国的假新闻问题啊，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因为这个假新闻不是今天出现，是这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而且继续还在存在。这个假新闻的存在出现这种现象，就和中国目前这种现行政治制度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我们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权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第一个手段就是要把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所有媒体全部收归国有。原来中国有很优秀的报纸，像中国的《大公报》是在亚洲第二家获得密苏里新闻奖的报纸。那30年代张纪元先生主持的这个《大公报》是以真实的报道、及时的报道、新闻的专业化获得了国际性大奖的。但是1949年，包括这张《大公报》在内，《文汇报》当年的那些主要的私营报纸全部被收归国有。共产党整个把所有这些媒体控在自己手里了。他为什么要第一步采取这个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持他这个暴力统治。因为我们今天对共产主义现象进行初步的研究，就可以发现所有的共产国家统治这个社会都是靠两个手段，叫枪杆子、笔杆子。枪杆子代表了暴力，笔杆子代表了宣传，代表了谎言。为什么非要用谎言用这笔杆子？为什么单独不用暴力呢？他有几百万军队，有原子弹，任何单独的直接用暴力的统治不下去的。我们看看希特勒，他有几百万军队，有大的军团，当时统治了大半个欧洲，但是他还需要有戈培尔。戈培尔成为人类的一个专有名词，是当年希特勒的副手、宣传部长，由伯克尔来做宣传，戈培尔的谎言宣传来维持希特勒背后的坦克为代表的暴力统治。今天我们看伊拉克也这样，伊拉克有萨达姆胡申的统治，非常暴力，非常残忍的，但是他一定要萨哈夫，就开口可以毫不动颜色的、脸不红心不跳的萨大谎、萨弥天大谎这样一个人，他还需要萨哈夫来配合萨达姆，只有这么两萨才能构筑维持统治，哪一个单独是不能的。所以像这个苏联此不动政见者索尔仁钦早都看到这个问题，他说这苏联共产国家和一切共产国家一样，靠两个统治，暴力和谎言，谎言在暴力里找到了避难所，靠他保护，刺刀了保护谎言，你要挑破谎言他刺刀来了。好了，暴力又靠谎言的外层， 给他做一个门面脸面，他俩相互依存，构成了共产统治。说今天我们说为什么共产党国家的报纸包括中共的报纸都是谎言的，为特政的，在他手里的，为他暴力服务的，这当暴力服务他必须用谎言，用真实不能为暴力服务，只要真实一存在，暴力就垮了。因为真实第一句话就说你这是暴力，不代表人民，这暴力还能存在吗？你看中国这个报纸怎么来为这个暴力服务，掩盖着暴力，它有很多很多的手法，对内就叫伪造这个舵手，过去50年都在这么用，叫什么党和人民怎么怎么样，它一定党和人民连在一起使用的，给你个心理暗示，党是代表人民的，而人民这个词谁能惹得起人民呢？人民啥？全体13亿人呢，本来它是少数，即使现在才6000万党员，在13亿人中它是1/20，他用这种方法伪造成他是多数了，可其他人不知道啊，又没有一个全国自由的媒体，当你在封闭各个小地方，你觉得可能我的想法就个别人的想法，怎么报纸上人家都是工人农民都是一口气跟党在一起啊，而报纸经常使工人阶级说话了，农民发言了，知识分子们不满了，谴责右派了，你感觉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全都和党在一起啊，那你这个人还有什么心灵的强大来反抗这么一个绝大多数，他不是一般多数，这99.999%啊，而你是0.0001啊，本来这个不同想法的人在中国的这么大地方群体中是一个多数的，多数人是不认同你的政府就这么要就代表我们50年不选举，但是这种想法人又分散了各地，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多数，但每个人都不敢说出来，为什么不敢说出来，你觉得第一个你说出来觉得我是少数，一般我不敢冒犯多数，不敢说出来，第二个还有个惩罚，导致了你也不说他也不说，结果他真的形成多数了，所以共产党这边这伪造多数成功，今天还是啊，今天你说包括6.4屠杀，北京市100多人上街，这多大的比例啊，而且连续几个月，那充分体现是多数啊。好，他一镇压，报纸上全是哪里的教授怎么怎么谴责动乱，学生怎么谴责动乱，那个真正多数发不出声音，所以他就变成他的伪造多数成功了，但毕竟是还是有相当少部分人看到你这个不是多数，他除了反抗，这一反抗他暴力出来了。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谎言制度和这种报纸撒谎它能存在下来，它背后有暴力，200多万军队，几万座监狱，几十万的警察，这个制度来维护你谎言，你要挑战把你关起来。
一提起审判，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法官，然而您知道吗，报纸也可以被用来充当法官的角色，对任何他想审判的人进行宣判，而且还是不许上诉的终审判决。
我们今天说审判，西方的审判你必须有法官，有辩护律师，有本身被审理者当事人，然后还得有检察官，然后陪审团，至少5种力量在一个法庭上构成一场司法审判司法审理。中国的报纸学生审判他就要他自己，不仅没有律师，没有检察官，也没有这个陪审团，连这个被审判的这个被告他都不需要，叫缺席审判，我这报纸上整个就给你定性了，道德上就把你抹黑损害，不仅关在监狱里，我还利用我的报纸，我垄断的新闻来丑化你，在老百姓心目中把你打倒，道德上打倒，对他共产党内的他认为是对手有这么多。那你看刘少奇几天前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几个月之后就叛徒内奸公贼，根本不允许刘少奇说话的，不允许你发出任何声音，在西方这个事情不能存在的，你纽约时报你是你这一个人可以在别的报纸发出声音，他不仅本人可以发出来，其他人我可以去给他说话，在别的报纸发出来，最后不行我还可以给你报纸打官司说你诽谤，中国谁敢跟人民日报打诽谤官司，因为人民不是报纸啊，他是党的舌头，你敢动着舌头那不等于动党吗？在中共的这个报纸上，包括共产党国家报纸上，主要两大特点，对内代表多数，对那些少数人敢挑战进行缺席审判，对外把国家和政权混同一体，模糊成有意的模糊成一体，让你这个国内外的这些个种族的人在热爱国家向往国家怀念国家这民族情况下来认同政府，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总是要把中共和中国混在一起，想法模糊的概念，让你在认同中国的时候，向往中国的时候，为捍卫中国利益的时候，潜移默化你捍卫了我的政权，捍卫了中共，把它代为中共是中国的代表，他的报纸上成天就是7分成绩报道中国的国内的事情，这7分成绩什么呢？都是共产党执政党带来的，这样长期民众在这7分成绩下就相信了中国这社会是英歌燕舞的， 而这一切应该量的提高都是共产党带来的。大四病一样，明明是个天灾，它变成人祸，由有意隐瞒实在导致在五个月不处理不重视，扩散到北京和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严重的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根本没有追究是到哪一级政府多少官员多少政策造成的，全都是这个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南方啊，党怎么采取什么措施啊，党多么正确，政府多么采取措施，反而要人民要感谢这个政府，不让你提出来，不让你质问，那原来不是你造成的。他控制的媒体不让你发出这声音呢，他有缺席审判呢，他有伪造多数啊，说今天他用七分成绩又构成一个要大家感谢他。而对外呢，他就是对西方的报道，包括美国报道，他反过来了，对美国是七分缺点三分成绩，成天报道你纽约，你像圣诞节人民日报就给你发表文章说你圣诞节纽约什么枪杀啊，什么死多人呢，这么大个社会，这个美国近三亿人，当然可能哪一天都发生这个枪杀可能事件，尤其美国还有购买枪支自由，其实他就给你抓住个别这个，要放大你这个，把你放大的气氛，让人感觉纽约是多么可怕一个城市，圣诞节晚上都枪杀，那平常可能都杀死了。你这样一个反过来一反一正，七分成绩七分缺点，那最后老百姓长期在这种灌输下，你当然觉得就要感谢这个政府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宁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而无报纸。
中国政府管这个 媒体，把共产党统治下媒体都有一个词儿，都一个名字叫喉舌，哪一个喉舌不听这个人大脑的呢？当你是攻击是喉舌了，自然是谎言的工具，谎言的喉舌，暴力的喉舌，只不过是掩盖那个暴力的，形象的说明了共产党国家这个媒体这个性质。今天我们看西方的媒体全部强调是三权分立之后的第四权，第四权是什么？监督三权的，监督权力者的，监督总统的，监督政治家的，监督你名人的。为什么他能监督成？他不是白宫出钱办的，他是独立的，有独立才可能有客观真实。今天我们说西方我们强调人性，共产党的报纸不是说我们就强调兽性，我们强调西方强调自由，他也不说我们一定要专制，他也说我们叫无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人性，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他都加了个定冠词，他用这个定冠词来掩盖了后面那个词，得把那个词后面那个词性质改变了。我们今天说自由，就是我们可以有言论自由，说话自由，不受惩罚。他说无产阶级自由，就说你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是有清楚界限的，当你说和政府的意愿不一样的，就不是你应该有的自由，你只有说和政府一样意见的自由。他就不用和西方这些概念相反的词，他用跟你一样的词加个定冠词，在定冠词我们就看出来了，说你无产阶级自由和西方的自由不是一回事啊。但他不让你提问，关键就他全垄断了，你发不出这个声音。
1956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广播即谎言。1989年同样震撼世界的中国六四事件中，北京新闻记者游行队伍中最响亮的口号是不要再逼我们撒谎，我们要说真话。
很多人就说了，面对中国这种谎言制度，这种共产党占有2000多家报纸、10000家杂志、电台，这种情况你怎么对待？你他每天24小时在播放谎言，播放这种谎言的病毒，你怎么办？中国已经出现这种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子，再开始挑战他，怎么结束这谎言制度？这就苏联的方法，东欧的以捷克为代表的那是共产国家方法。什么方法？必须把重点不放在结束他的暴力政权上，放在结束他的谎言上。没有他的谎言，他暴力剩赤裸裸暴力，一天也统治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在中国这社会的变化充满了希望，觉得可以结束这谎言的这个制度。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相信这个真实的信息，每一天从各种方式，包括新唐人的做这些节目传播真实的各种方式来播种到那些人民的心里，哪一天中国人就会全体站起来说皇帝没穿衣服，由现在私下悄悄地说，夫妻在家里秘密地说，到公开的广场说，最后导致那个制度就崩溃了。
据中国工商时报报道，大陆一项官方举办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新闻媒体面临公信力危机，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媒体。在中国媒体难以取信于民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仍然有很多媒体真实报道底层民众的疾苦，大胆揭露社会弊端， 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03年，中国关闭或整顿了600多家报纸，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1世纪环球报道的被查封，以及南方周末领导层的大换血。另外，曾披露过孙志刚案、孙大武案，以及率先报道 SARS 疫情的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主要负责人，分别被判刑和拘留。尽管如此，真实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北京大学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檄文，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耀刚的致团中央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尖锐批评党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对新闻真实性的扼杀。我们看到，中国新闻工作者在追求新闻自由的道路上，正前赴后继地艰难跋涉着。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